书接前文，
诉说一巴掌这字儿不对，叫我说什么呢？三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不知道，现在内阁正召开会议，商量对你们定罪的这个事情，一会儿还允许叫你去申辩。
是啊，
肃顺信以为真，当时这精神头来了。三哥，龚老六太欺人过甚，我肃顺干了些什么他不清楚，大清皇帝是最了解我的，没听说没有定罪就先抄家的，这叫欺人呐、啊！只要允许我说话，我要好好跟大家讲一讲，叫他们知道知道我肃顺何许人也。好好好，一会儿允许你说。不过我呢不能参加这个会，所以我问你几句话，看看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，我好给你家里捎个信儿。肃顺一听口打嗨声，哎，三哥，家都抄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不过我有两个妾，这两个人面和心不和，姐俩之间老是斗口，我老是放心不下，求三哥转个信儿，让他们好好过日子。另外还有俩孩子，一个13，一个8岁，还没成人，让他们好好读书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啊！等将来我要能活着出去，一家人也好团聚。好，这信儿我给你捎到。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
没有了。
你看看还有什么财产没有？虽然你家被抄了，你有些东西放到别的地方，你告诉我，我好差专人给你保管。其实人寿是套他的话，看看肃顺有没有私自隐匿的财产。肃顺苦笑一下，哼，我不敢说两袖清风，除了我家那点东西什么都没了。啊，好吧，那你跟我走吧，去参加内阁会议。肃顺晃着高大的身躯，信以为真，然后他跟着。人寿出来三步变成两步，滋溜一拐弯没影了。肃顺有点纳闷，顺着一个胡同，他刚出来前面是个大院子，肃顺抬头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好，他往院周围一看，宫尚先刀出鞘，密摆刀枪，几十名翻译一个个袒胸露背，呲牙咧嘴，各拿刀枪棍棒绳索，在这门旁边放着一辆牛车，有一头大黄牛给套好了，这车还没顶，一看明白了，要出大差。想当初肃顺呢当过刑部尚书，对这些事儿他都是熟悉的。他回过头来就喊：“三哥，三哥！”喊也不行，那人寿连影都没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走出一个官来，六品顶戴，是刑部提捞厅的一个主事。中堂。对不起，请您上车。上哪去？嘿嘿，自然是菜市口啊。这就更清楚了，肃顺一蹦多高，好像凶神附体一样，在提牢厅的主事冲着两旁的军兵一使眼色，哗，杀了十几个棒小伙子，不容分说，把肃顺架在车上，连车带椅子捆在一块儿，单三扣双三扣勒得这个紧呐、啊。肃顺呐、啊，什么话也不说，闭着眼，咬着牙，扬着脸，心里边清清楚楚 这算完。
这疲劳亭的主事啊，心里头忐忑不安，什么原因呢？恭亲王奕欣向他交代过，到刑场砍头以前，不准肃顺胡说八道，以防他信口雌黄，说出对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不利的话来。但这个主事一想，要不让他说话，怎么办呢？他打算把肃顺这个嘴啊给堵上，那不就说不出来了吗？但是恭亲王又不同意，因为这一堵嘴啊，腮帮子自然就鼓起来了。那刑场上千人瞅万人瞧，谁看不见呢？为什么把三人嘴给堵上了？你怕人家说什么？大概你没理吧？你说要造出这种舆论来，对自己不利。他让这主事自己想办法，还要把这主事给抽的。在这一看肃顺这模样，就知道他从心里头不服，所以啊，他过来得安慰安慰。中他，我有两句话跟您说。肃顺没言语，睁开眼睛露着凶光，上眼下眼看看他。中他，上边的交代过，我呢伺候中他，这个您到菜市口啊，您什么也别说了，不为您自己考虑，您还有亲属呢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您说些别的也都没有用了，上边交代把这玩意儿塞到您嘴里头。哎，肃顺一看这疲劳亭主事在兜里头拿出那么玩意儿，比鸭蛋还大，是一种栗木，长着那么个球。肃顺明白，这怕犯人叫唤，塞嘴里头。一看自己也要带这玩意儿，但这主事一笑，本来应该给这玩意儿塞您嘴里，但是我觉着多余，是不是呢？你也不是那个人，要能不找麻烦的话，尽量咱就不塞这个啊。中堂，你原谅啊，这玩意儿没给塞。说您看电影把肃顺的嘴给堵上了，那是电影。实质上恭亲王奕欣恐怕遭人谴责，并没给他堵东西。后来他一看肃顺不言语，这才飞身上马，带着刽子手翻兵，牛车出了宗人府，赶奔菜市口。肃顺走的咱们不说，单表那宰灵，宰灵是负责对付宰元和端华的。他一看肃顺这车辆走了，马上迈步到了里头，把那府城找来，开开他俩的门，把宰元和端华都放出来。这两个人一看宰灵，心里高兴，都是同宗啊。宰灵管端华还得长一辈称呼，跟宰元是同辈。这宰灵事先准备了一桌酒席，把他俩请到屋里头，二位没别的说，料表心意，喝两盅。这俩人喝得下去，但是一见宰灵是同宗，有话不能不谈呢。这宰元就说，兄弟，上面的意思对我们打算怎样处分？哎呀，我哪清楚，我官小职微，连打听消息我都打听不到。哎，那么得允许我们说话，就这么胡了八度就定了罪，这与礼也不合呀。是是是是，可能能让你们说话吗？哎呀，你能不能把我们意思转告恭亲王奕欣，宅个日子我们把道理讲一讲。好，这个我可能也许做到，也许做不到， 不过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先吃点儿。
这俩人不明白，
正吃着呢，有个人到了百灵耳边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百灵一听，站起来了：“二位吃的怎么样？跟我走吧。上哪儿去？嗨，到外头你们就清楚了。”百灵领着他们俩穿过一条胡同，也到了个院子。这院子阴森可怕，等两个人进来一看，两旁边完全站着排刀手，正中央有个怀抱圣旨的官。这官啊，正是瑞亲王华峰。华峰一看他们来了，赶紧把圣旨往空中一举：“载元端华接旨。”两个人赶紧并排跪下：“臣接旨。”这华峰把圣旨打开，等一念叨，把两个人令赐自尽。俩人全哭了，没想到处决的这么快呀、放声痛哭。仁寿和载灵都过来了，说：“你们哭有什么用啊？趁着清醒的时候，有什么话留下吧。”这载元要求一个条件，说：“我死死有余辜，不应该反对太后和恭王，但我有个请求，能不能把我世袭罔替的义亲王交给我同宗的人？如果说不能交给的话，连王爵都保持不住，我死了对不起我的先人。”那边有人给记上了，但是端华挺不服气，他跟肃顺差不多，一蹦多高：“不服，就是不服，这他妈不讲理。”载灵在旁边过来提醒他一句：“我说叔叔，你放明白点，不为你自己想，你家里还有别人呢。”等一说这话，端华才不言语了。在开始行刑的时候，让两个人进了空屋子，一人一间。您看电影都看过，这屋里空荡荡的，大梁上拴着一块白绸子，茶几上放着一碗毒酒，旁边还有一张空床。这两条自杀的途径各选其一。单说载元，这手哆嗦成一个了，本来他想喝毒药酒，但是端不了这个碗，三哆嗦两哆嗦，啪把碗还打了，药酒也洒了。没有办法，上吊吧。他看看凳子，瞅着这白绫子，心如刀绞一般，蒙着脸他哭开。你说这人也没出息，又恨自己没有主意，听了素素的话，又恨自己不应该反对西太后和恭亲王，恨这恨那，后悔不及，嚎啕痛哭，也没人理他，就叫他哭吧。但是他老哭也不行，有几个笔帖士和翻译等的不耐烦了：“亲王，快点吧，现在正是好时刻。”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不就归天了吗？哭有什么用？还劝他也不行。上面催下脸回来了，他还不行动。最后外边着急了，要请司官给他上加官。在这封建年代，在处死人这方面手段太残忍了。除了名目繁多的苦刑之外，还有这么一种刑法，叫你自杀。你要舍不得自杀，就采取暴力手段，这上加官就是其中的一种。让你自杀你不死怎么办呢？拿弓弦把你给勒死。后来啊，认为这勒人跟绞刑一样说不过去，又想个办法，这也不知道谁发明的，用糊戳或纸蘸上酒蒙在这犯人的脸上，然后再把耳朵鼻子眼儿全喷上酒，这一闷一会儿就绝气身亡。这载元也知道 外头这议论大概他听见了，最后他一狠心，一咬牙上了凳子，一则年岁大点，二一则在害怕，一哆嗦噗噗啪就摔下来了。外边进来俩人把他招起来，架到凳子上，王爷你快点。再元长叹一声啊，拿着这套心里说话，公老六啊，西太后小兰子，你们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报应会落到你们头上哦。最后他把脑袋往里一伸，手下人当一脚把凳子给踢开，身子整个挂到空中。这端华也是如此啊，一世的功名富贵就落到这么一个结果。人们看他俩断了气儿，向恭亲王奕欣做了禀报，奕欣很满意，但是啊，还没等肃顺掉脑袋呢，出了事儿，有人撒酒入非，向恭亲王奕欣报告，一说可了不得，出事儿，把恭亲王奕欣吓得魂不附体呀。什么原因？他就担心这个事儿。肃顺一死，他的政敌就没了。如果在他身上出了事儿，将来那可是个麻烦。他真不相信，这么大的北京城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有人敢劫发场？要不什么事儿？他着急就问：“怎么出什么事儿？”回宫王，老百姓都上了街了，简直是人海人山，拥挤不动。肃顺的行车说什么也过不去了，看这意思，老百姓要闹事儿。好，哎呀，恭王一想，这怎么办？这混乱之中，倘若说人把肃顺给救走，这可麻烦了。他马上把君臣文祥找来，告诉他到步军统领衙门调一支军队看家地面，把秩序维护好了，以防出事。文祥点头称是，转身就走。按照恭王的意思，调出来不少军队，其中有一支火枪营，有一支骑群，另外调了500步兵，正跑步前进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来到前门大街和玄武门一带一看，可了，这人呢，可以人空巷，男女老少都挤上街头，都想看看这个热闹。那么经每一年处决这个犯人那是太多了，人们司空见惯，也没有几个看的，但是今天例外。这个肃顺名望太大，谁不知道两朝辅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，在咸丰皇帝面前红得发紫了。没想到今儿个他要掉脑袋，就不愿意出门的人也想看看这个新鲜。特别是在这人群当中有几种人，有一部分人是恨肃顺的，抱着幸灾乐祸，这些人多数都是齐民，还有些人是受过肃顺害的。咱比如说有个无语字钱浩，这个钱浩沟通商人哄抬物价，结果弄得市面十分紧张。肃顺当了户部尚书之后狠狠地整了一下，结果这些商号纷纷倒闭，有的倾家荡产， 拿出钱来包赔损失，还不少人投入监狱。这些个人呢，恨透了肃顺，一听说今天他要开刀，说什么我也得看看，亲眼瞅一瞅害我们这个家伙是什么下场。总而言之，看热闹的老百姓抱着不同的心理状态。等军队一来了，把老百姓轰散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押送着肃顺的行车直奔菜市口。你看大人害怕，小孩不害怕，都受了大人的教唆，小兜里头装的石头子儿、沙子、土块、鸡蛋，什么玩意儿都有。等肃顺的行车一过来，小孩发一声喊打，结果是石块乱飞呀，眨眼之间把肃顺打的五官都分不出来，连血再泥把脸就给糊住了。此时的肃顺紧咬牙关，是一语皆无，闭着眼睛抱着平天由命。步兵过来把小孩赶散，这才把行车挤过去。那时候杀人都是在菜市口，这个菜市口是个市场，做买的做卖的有不少摊贩，平日里头这像个集市，每逢出大差杀人的时候，临时找一块刑场把摊贩赶跑了。这地方也不大，等行刑以后把死尸拉走还恢复正常，这老百姓都习惯了，很多人都到菜市口先占地方来，所以这块的人比别的地方更多上多少倍去，连房上在墙上树上这人都满了。他们先发现一支步兵把摊贩赶跑了，腾出一块地方临时搭了个监斩台，知道是这砍头的地方，所以人们就把这包围了。可一般的老百姓在这里挤着行，还有些人呢比较有点身份，开买卖的大老板呐、教书的先生啊、老保学啊，这些人能去挤去吗？哎，他们找个好地方，在这菜市口旁边有一个药铺叫鹤年堂。